1938年夏，汉口战局吃紧，浑浊的扬子江浩浩荡荡地向东奔流，形形色色的难民历尽了人间苦难，正没命地朝着相反的方向奔逃。翅膀下贴着红膏药的飞机一个个扔炸弹，炸弹发出揪心的嘶嘶声向下落，一掉进水里就溅起了混着血的冲天水柱。一只叫做民生的白色小江轮满载着难民正沿江而上，开往重庆。船上的烟囱通突的冒着黑烟，慢慢开进了72滩中的第一滩，两岸的悬崖峭壁把江水紧紧挤在中间，房舱和桶舱里都挤满了人，甲板上也是水泄不通。在浓烟直冒的烟囱底下，有五六十个小孩子手足无措，紧紧地挤在一起。他们已经没了家，没了父母，浑身都是煤烟和尘土，就像刚打煤堆里钻出来一样。湍急的扬子江，两岸怪石林立，江水像一条怒龙，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发狂地在两山之间扭来扭去。过了一道险滩，紧接着又是一道，然后直泻而下，船在江面上颠来拨去，像一条毛毛虫在挣命。汽笛一响，船上每个人都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唯恐大难临头。每过了一道险滩，船上的人就松一口气，像在一场紧张的摔跤中间闯过一口气来。有的人转过身去看岸边的激流与浪花，只见人和水牛在水中间打转，水面上只露着黑色的头发梢和转得飞快的两只长长的牛犄角。有的时候迎着激流而上的满载的船猛地摇晃起来，江水从船帮一涌而入，把甲板上的每个人都浇个湿透。太阳一落到峭崖的背后，寒风就吹得乘客们直打颤，偶尔一线阳光从岩石缝里露过来，在汹涌的江面上投下一道彩虹，美得出奇。大江两岸座座青山，处处陡坡，都有自己的名字，他们千姿万态，构成一幅无穷无尽的画卷。古往今来，多少人讴歌过江上变幻莫测的美景，多少人吟咏过有关他的神奇传说，楚怀王和巫山神女幽会的古迹犹存。可是这些逃难的旅客已顾不得这些，当江轮穿过巫峡，打绝代佳人神女峰面前驶过时，他们都毫不动心。难民们没有闲心，也没有立足的地方，没法凭栏观赏景致，所有乘客不分老少贵贱，都被眼前的危险和茫茫的前途吓住了。特别使人难受的是生活上的不便，房舱里的人出不来，因为甲板上满是人，行李堆成了山，甲板上的人也活动不了，因为没空当，哪怕就是喘口大气，或是一只腿倒换一只腿的站着也很难。所有的人都紧紧地挤在一块，可是疲劳不堪的茶房还是想法给乘客们开饭，他们光着脚走路，那些沾满了煤烟和尘土的脚丫子把他们挨过的所有东西都蹭脏了，在行李卷和包袱上留下小泥饼子，他们的脚沾不着甲板，只好见什么踩什么，哪怕是踩在乘客的脸上或身上的，被踩的人又叫又骂，结果是更乱更惨。在民生轮上，谁心里也不平静，人们不是烦恼就是生气悲伤，两岸美丽的青山映入眼帘也振奋不了他们，生活太无情，真是遭不完的罪孽，说不尽的伤心。乘客之中看来只有一个人是既不悲伤也不发愁，虽说他也和别人一样饱尝战争之苦，备受旅途艰辛，这个人就是方宝庆，40开外，他靠一面大鼓、一副古板和一把三弦，在茶馆里唱大鼓、说评书吃饭。他是个走江湖卖艺的，大半生带着全家走南闯北，现在一家子也还都跟着他。他大哥躺在满是煤灰的甲板上，轮船每晃一下他就哎呦哎呦的哼哼， 人家都叫他窝囊废，他真是个窝囊废，整天除了唉声叹气，什么事儿也不干。那个拿胖乎乎的背靠着房舱墙壁和窝囊废挤在一起，手拿一瓶酒的中年女人，是方宝庆的老婆。她正提高了嗓门，眼泪汪汪的骂旁边的什么人。离方二奶奶不远，半躺半坐的靠着，看起来又可怜又肮脏的，是方宝庆的亲生女儿大凤。靠栏杆那边的甲板上，坐着个14岁的女孩，她是方宝庆的养女，名叫秀莲。秀莲和她爸爸一样，在茶馆里卖唱，她清秀的脸上带着安详的神色，一个人在那里摸骨牌玩。船每颠一下，窝囊废就叫喊一声，秀莲就骂一句，因为船身的摇晃弄乱了他的骨牌。他声音很小，不粗也不野。方宝庆不愿意和家里人坐在一起，他喜欢走动，听着哥哥叫唤，老婆一个劲儿的唠叨，他受不了。方宝庆虽然已经40开外，书书卖艺经历了不少的风霜，他的模样举止倒还很淳朴，连他说话的神情，一举手一抬腿都显得那么和蔼。他不蠢，要不这么多年了不会过得这么顺遂。他像个10岁的孩子那样单纯天真淘气而又真诚，他要是吐一下舌头，歪一下肩膀，做个怪脸，或者像傻瓜一样放声大笑，那可不是做戏，也不是装假，这都叫人信得过。他是为了让自己高兴才这么干，他的做作和真诚就像打好的生鸡蛋一样，浑然融为一体，分不清哪是蛋黄哪是蛋清。日本人进了北平，宝庆带着全家去上海，上海沦陷了，他们又到汉口，如今敌人进逼到汉口市郊了，他和全家又跟大伙一起往重庆逃。北平是宝庆的家，他唱的大鼓全是京韵的，他要想留在北平很容易，用不着遭这么大的罪，受这么多的苦，成为了千百万难民中的一个。宝庆相貌憨厚，差不多算是个文盲，不过在北平能够认得几个字的古书艺人本来就不多，他也算得上一个，敌人绝不会来杀他。可是他宁愿丢下舒舒服服的家和心爱的东西，不愿在这飘着日本旗的城里挣钱吃饭。他既天真又单纯，他不明白自己是不是爱国，他只知道每逢看见自己的国旗就嗓子眼发干，堵得慌，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在翻腾。这一群人里最反对离开北平的是窝囊废，他只比兄弟大5岁，但他觉着自己是个长者，应当受到尊敬。头一条，他要求别搅乱他在家时的那份清静，他怕一离开家就得死。他一个劲儿的哼哼，样子真叫人厌烦。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不舒服，他就是要用这种办法让宝庆知道他的想法没有变。离开北平也罢，上海也罢，汉口也罢，二奶奶可不在乎，她反对的只是她丈夫总是在最后关头才决定离开，总是叫她没法把想要带上的东西都打好包带走，她从不考虑打仗的时候运东西有什么困难或者不便。眼下她一面抿着瓶里的酒，一面想着她那双穿着舒服的旧鞋和几双破袜子，真要是带了来该多好，大家走她也走，可要她把东西都扔下他真舍不得。他喜欢喝上一口，一喝起来他倒更絮烦了，常常连舌头也不听使唤了。宝庆受不了他哥哥的叫唤，也受不了老婆的唠叨，他整天沿着甲板费劲的挤来挤去，随着船身东倒西歪，这样走动可真叫是受罪。当他从睡着的人们身上跨过时，要是有人突然那么一下合上了嘴，真会咬下他一截大脚趾头来。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个卖艺的，不怎么漂亮也不怎么丑，他就像当铺或是百货店的伙计那样长相平常，他的举止也毫无出奇之处，丝毫不像一个艺人。 他也不像有的好演员，不用装模作样就能显出才华来。他有时流露出一点艺人的习气，倒更叫人家猜不透他是个干什么的。他个子不高，然而结实丰满，因为长得敦实，有时显得迟钝笨拙。不过要是他愿意的话，也能像猴一样机灵活跃。你跟他一块走道，要是遇上一滩水，你准猜不出他到底会一下子蹦过去呢，还是稳稳当当往水里迈，把鞋也弄个精湿。他圆圈的脑袋总是剃得油光锃亮，他的眼睛耳朵嘴都很大，大的像是松松的挂在脑袋上。幸好他的眉毛又黑又粗，像是为了维持尊严才摆在那儿的。有了他，脸上松弛的肌肉就不会显得可笑，他们就像天上的两朵黑云，他一抖动眉毛，人家就觉得他们会撞出闪电来。他的牙长得挺整齐，老露着，因为他喜欢笑。鼻子很平常，但嘴唇总是那么红润鲜亮。虽然眼睛下面已经有了中年人的皱纹，可这对红嘴唇倒使他看起来年轻多了。眼下他像那些茶房一样，光着脚在挤满了人的甲板上转圈子，船走得很不稳当，他尽量避免踩着人，所以才光着脚。光脚踩了人，比穿着厚重的鞋子踩人容易得到别人的谅解。他卷起裤腿，露出又粗又白的腿肚子。他穿着一件旧的蓝绸长衫，手攥着长衫的下摆，怕扫了躺在甲板上的人的脸，也为了走得更利索点。他一手拽着衣角，一手招呼朋友。他已经习惯了表演，会不自主地觉着身边所有的人都是听众，他应该对他们笑，友好地打手势。于是他一手提衣襟，一手招呼乘客绕着船转圈。他抬腿的动作像是迈过一条小溪，或是在跳夹管。他习惯每两三天剃一次头，脑袋瓜子老是那么亮晃晃光溜溜的。他的光头就是他的招牌，听过他的大鼓的人都记得他那个光头。他的脸远不如他的光头那么惹人注意引人叫好，如今他的头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剃了。他一面在甲板上走动，一面不时挠挠那讨人厌的短发茬。上了民生不到几个钟头，他就认得了几乎所有同船的人。没过多久，他行起事来就好像他是当初造这个船的监工一样，船的每个角落他都熟悉，什么东西在哪他都知道。他知道上哪去弄瓶酒给他的老婆，让他喝了好睡觉，不再老拿手指点他。他也知道上哪去找碗面汤来，让他窝囊废大哥喝了不再叫唤。就像变戏法的能打空气里抓出一只兔子和鸟来，宝庆还能给害头疼或是运船的乘客找来阿司匹林，给打摆子的人找来特效药。他用不着费劲就能打听出船上人的底细来，好像船长对他们的了解还不如他呢。眼下船长也成了他的老朋友了，用了30年的一把三弦一面大鼓帮他结交朋友。他和秀莲就靠这些乐器挣钱吃饭养活全家，可这些乐器只有在北平才买得到，要是碰伤了压坏了可就再也买不着了。所以他一上船就把这些乐器托付给了船长，船长根本不认识他，没有义务替一个茶馆里卖唱的照料三弦和大鼓。本来嘛，他自个儿该管的事儿还忙不过来呢。不过宝庆仿佛有点魔力，像一阵温暖的春风，他悄悄溜进船长室，使船长觉着替他保管三弦和大鼓简直是一件顶荣誉不过的事儿。宝庆跳夹管，跳不上几步就得停一下，有时是自己想住住脚，但多半是同船的伙伴们叫他。这个人跟他要几片阿司匹林，那个人又要头痛粉，还有些人抓住他的袖子要他给说段笑话。他要是想借一副牌或者打听一下时刻，就马上住下脚来。要是他实在找不到别的事干，就顺着狭窄的铁梯 爬上甲板，看看烟囱下面那些没人管的满身是煤烟的小孩。宝庆没儿子，他喜爱男孩胜过女孩，看到这些一身煤烟的可怜孩子多一半是男孩，他就觉着心疼。看着他们，他的大圆眼忽然潮润起来，想起他说过的那些动人心弦的故事，他体会得出这些可怜的小家伙在大乱中失去爹娘时的那份伤心劲儿。他也想象得出他们怎样没衣没食，挨饿受冻，从上海南京一路挨过来，现在又往四川奔。他希望能拿出三四百个热腾腾的肉包子来给这些面带病容的黑乎乎的小宝贝儿吃，可是有什么法子呢？他什么也拿不出，他仅有的一点宝贵财产就是他的三弦和大鼓，都交给船长保管了。他想要给孩子们唱上一段，要不就讲几个故事，可是他心里直翻腾，说不出口。他跑江湖卖唱，多年学来的要来就来的笑容和容易交朋友的习惯，在这些遭难的孩子面前一点也使不上。不行，不能拿出戏台上那一套对待他们。他一言不发，傻里傻气的站着发愣。突突冒烟的烟囱里落下来的黑煤灰在他那没戴帽子的秃头上慢慢的积了厚厚的一层。看见这些孩子，他想起了他的养女秀莲。他买他的时候他刚七岁，卖他的是一个瘦男人，自称是他的叔叔，拿去20块现大洋。他那时看起来就和这些孩子们一样，病病歪歪的，那么脏那么瘦，他真怕他活不长。那就像是昨天，现在他可是已经14岁了，他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他的亲爹娘，他当真拿他当亲爸爸吗？他会让个有钱人拐去当小老婆，还是会自己拿主意嫁一个自己可心的人呢？他常常在心里嘀咕这些事。他的买卖，他的名声，他全家的幸福都和秀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然他还只有14岁，什么都不懂，可是他不能老是14岁，要是他出了什么事儿，他全家都得毁了。他全家嘛，他一想起他们脸上就浮起一丝苦笑。他那不中用的大哥，老是喝得醉醺醺的老婆，还有那蠢闺女大凤，怎么能不让秀莲从这样一个家里跑掉？听见下面甲板上传来欢呼声，他像从梦中醒来，往下看，乘客们都在高兴，因为船已经驶过了最后一道险滩，两岸只有平缓的山坡，江面又变得又开阔又平静。小小的白色汽船在找地方歇口气，他像一个精疲力竭的老妇人，慢慢的疲乏的驶向了沙滩，他实在需要休息一下了。船抛了锚，岸上有几间苇子和竹子搭的小屋，船拢岸时，西边天上的太阳已经现出金红色，一时间水也没动。那些驾着船安然穿过险滩的船长和领岗，那些瞧着他们的茶房和乘客，一个个都累得不想动了，就连小白船看来也乏得动不了窝了。宝庆掸了掸光头上的煤灰，张大了嘴，大声对孩子们叫道，来来，快来啊，都来洗个澡。他推开人群，领着孩子们走过跳板，像赶一群鸭子，扑通扑通的跳进水里。重庆是一座山城，扬子、嘉陵两条大江在他脚底下相遇，两条江汇合的地方一片汪洋，两股水碰在一起，各不相让，顶起一道水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道水梁是两江的分界，又好像是在那里提醒过往的船只小心危险。沿江停泊着一溜灰黑色的大木船，轻轻地摇晃着，高高的桅杆顶上一些小红旗迎风招展，光脊梁光脚丫头上缠着白包头部的人，扛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货物，在跳板上走上走下。轮船、木船、渡船和韩仓的小木筏子在江里来来往往，大汽船一个劲儿的鸣汽笛， 小木筏子像一片片发黑的小树叶，在浪里颠来拨去，到处都是船，走着的，停着的，大的小的，有老式木船，也有新式汽船，有的走得笔直，有的曲里拐弯。这么多的船聚在一起，挤得两江汇合的这一片汪洋也显得狭窄、拥挤、嘈杂、混乱。岸边有一溜茅草和竹子搭的棚棚，难民们争先恐后的跑去买吃的，有大盆冒着热气的米饭，大块鲜红的猪肉，一挂挂大粗香肠，成堆的橘子，大家围着小吃担子，一边买着，一边聊着，一边还欣赏着肥肥的大白猪和栗子色的比驴大不了多少的小川马。天热的叫人受不了，一丝风也没有，这一片江水像个冒着热气的大蒸锅，人人都冒汗，喘气，烦躁。划船的和坐船的，挑夫和客人，买的和卖的，都爱吵架。